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水之地得到滋润，搅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平安同走天路的朋友，我是丽文。请我们常常付出时间来学习神的话，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盼望我们都因着认识神的话而生命更丰盛。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段落是出埃及记四章21到23节。出埃及记四章21节到23节，我们一块翻开来念吧。21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好，这段的经文是比较难解的部分哦，让我们来慢慢的分析吧。我们看21节说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呢，他要行一切的奇事啊。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一切奇事，一切奇事不是指耶和华给摩西做印证的那三个神迹，而是指十灾。奇事这个字在七十四译本，七十四译本就是那个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啊。那么奇事在七十四译本呢，通常呢是用 teres 这个字，那么这个字通常都有不好的意思，多借着先知行出来。比如说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一节，十一章十节，诗篇七十一篇七节，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等等。那么也有借着天象显示的比如说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三十一节，约珥书二章三十节等等。那在摩西五经里头呢，尤其是申命记啊，奇事这个字啊，常常就跟记号神迹连用了，都是指耶和华向法老和埃及所行的奇事。好，二十一节哦，神再三叮嘱摩西回到埃及以后要将神指示他的奇事行在法老面前，然而神却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二十一节说，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神说，法老虽然看见许多奇事，仍旧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这缘故，神叫摩西警告法老，宣告以色列为神所拣选的子民，有长子的特殊地位。如果法老在这经历许多灾祸的神迹以后，他仍然不容许以色列人去侍奉神，那么神就要将杀死他的长子以及埃及人的长子。好，我们来看21节这句话，我要使他的心刚硬。 这句话常常让人觉得神既然故意使到法老的心刚硬，那么法老不容以色列人离去这个责任怎么能够算在法老头上呢？接下来的九个灾害以及这个灭长子的惨重的灾祸，怎么可以由法老来承担责任呢？因为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啊。好，关于这一点呢，让我们先从丁道尔的解经来看。丁道尔认为啊，圣经使用三个不同的方法来形容同样的情势，彼此之间并没有矛盾。所用的希伯来动词一共有三个，基本的意义却没有分别。圣经有的时候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比如说这一节啊，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就是例子了。圣经有的时候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有的时候是说法老自己硬着心，比如说八章十五节就是这个。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中立的形容法老的心是刚硬的，比如说第七章十三节就是。好，这是一个神学诠释的问题，和历史事实没有关系，西方学者也是认为如此。丁道尔指出，谁都不会否定法老十分顽固，意志如钢铁，不能够改变思路来适应新的思想。圣经所说的心硬也包括了这几点在内，但是心硬不是说法老无情，这个字所指的是思想、意志、理性，有的时候是可以翻译作愚顽的。那这段的经文是历代以来神学派别论战的战场，保罗以此为例证明神权柄的绝对和旨意的不可测夺，又显示他以怜悯待人。在罗马书九章十四到十八节就提到这方面，我们只有在认识神是绝对公义之中，我们才能够寻到至终的慰藉。我们对神的认识，对于神的慈爱与公义是绝对肯定的，这是我们解释所有经文的大前提。因此我们知道神绝对不会故意制造一个恶人然后再惩罚这个恶人，否则神就是最大的恶人，对吗？身为希伯来人的作者摩西，他不可能觉得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会构成什么问题。因为希伯来人一方面呢是把神看为万事的第一因，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毫不否定人类媒介的实际参与以及人在道德上的责任。希伯来人这种想法使他们看渡过红海这件事是神彰显主权的作为，同时他们也接受知道这是东风和潮水的结果。这些的解释并不彼此排斥，对希伯来人来说两者基本上是同一个解释，只是表达方法有差异而已。学者德莱维说，神没有必要使用不寻常手段来使人心刚硬，他可以透过由他所定的人类本性的原则，借着生命中平凡的经历来达到目的。这是彻底希伯来式的想法。耶稣对于将真理隐藏在比喻中的解释，就是这种闪族思维的另一个解释例子。如果按照丁道尔的看法，中文和合本圣经在本节小字附注当中呢，用任凭来表达就是我要任凭他的心刚硬。那如果是按照丁道尔的立场呢，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所翻译的就是任凭这个字呢，应该是非常的恰到好处了。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法老本来就很刚硬，神多次警告提醒之后呢，神就任凭他，并且行使了十灾，叫法老和埃及人真正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可是在这里呢，丽文也给您提出另外的看法，胡维华博士他的看法。那他有不同的看法了，他认为在希伯来文的语义当中，这个字绝对不会是任凭，那不是任凭就是使，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为什么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又要降灾给埃及呢？胡维华博士指出，我们研究出埃及记的时候就会发现，在出埃及记里边呢，十个灾害呢，每一组的灾难之前都有一段的讲论。每一组是怎么分呢？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灾是一组，第四、第五、第六灾是一组，第七、第八、第九灾又是一组，然后第十灾呢，它就没有跟别的灾害呢组成一组它自己是一组。好，每一组的灾难之前都有一段的讲论，在冰雹的灾祸之前，那段的讲论我们可以参考作为解释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件事情。我慢慢来看，在出埃及记第九章十四节十六节，神叫摩西转告法老说，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神要法老认识神的大能。我们再留意九章二十七节，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在这一节呢，很明显的法老的心没有刚硬啊。第九章的第二十九到三十三节呢，摩西也接纳了法老的请求。那我们看见从这个对法老提出警告，就是九章十三节开始，一直到这个九章二十七节，我们看见法老的心没有刚硬。可是呢，九章三十四节啊，我们就看见法老的心开始刚硬了。他本来应该承认神的大能啊，他本来应该呢知道神就是真神，可是呢他没有承认。那一旦灾祸停止，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而且是神主动的做这件事情。在灾祸停止这段时间内，法老的心刚硬，不容百姓离开埃及，这段刚硬的时间内并没有使事情变得更加严重或者造成什么损失。直到下一次呢警告临到之前呢，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警告和灾祸临到的时候呢，神没有使法老的心刚硬，神要法老在灾祸面前有自主的回应神，而不是被动的刚硬。从经文当中，在法老有自主的回应神的时候呢，他的心有的时候是没有刚硬的，有的时候是刚硬的，因此呢，遭遇神所降的灾，实在是法老咎由自取了。让我们来看看以下的经文，我们对照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看到在第七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这是神透过摩西警告法老的内容，第七章十五到十八节。然后呢灾祸就发生了，那是在第七章的十九到二十二节。以后呢灾祸过后啊，直到下一次警告临到之前呢，那是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经文里边是灾祸过后，直到下一次警告临到之前，法老自主的心理刚硬，不是神使他心理刚硬，而是他自主的心理刚硬。那接下去我们看到另一次的警告，那是在第八章一到四节，这是另一次的警告。那八章五节到十四节呢，就灾祸就发生了。那在灾祸当中呢，我们看到法老自主的没有心理刚硬，这个是没有心理刚硬。那在灾祸之后，一直到下一次警告临到之前，那是在八章十五节十九节那里记载，法老是自主的心理刚硬。灾祸过后，直到下一次警告临到之前， 八章十五节和十九节是法老自主的心理刚硬。那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又是另一次的警告。那在灾祸当中是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那么我们看到法老这里也是没有心理刚硬，他自主的没有心理刚硬。那灾祸发生以后啊，八章三十二节呢，法老自主的心理刚硬，这个不是神使他心理刚硬，而是法老自己心理刚硬了。第九章一到五节，这是警告。第九章六到十一节呢，是在灾祸当中。灾祸当中，法老自主的心理刚硬。然后十二节呢，就是灾祸之后，一直到下一次警告临到之前，九章十二节是神使法老心理刚硬。啊，那这个才是神真的使他心理刚硬。在第九章的十三节到十九节呢，那是另外一次的警告。那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是在灾祸当中，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是法老自主的没有心理刚硬，这些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是不是？那第九章的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呢，就是灾祸过后了。在灾祸过后，直到下一次警告临到之前，我们看见法老又自主的心理刚硬，他本来应该归荣耀给神，应该认识神的大能，可是他却心理刚硬。第十章第一节是神使法老心理刚硬。第十章的三到六节那是警告。十章九到十七节呢，灾祸当中法老自主的没有心理刚硬。然后二十节呢，就神使法老心理刚硬。再看另外一个灾祸当中，十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是法老自主的没有心理刚硬。那十章二十七节、十一章九到十节，这个灾祸之后，直到下一次警告临到之前呢，这是神使法老心理刚硬。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段的这个参考对照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其实有些时候是法老自己心理刚硬，有些时候是神使法老心理刚硬。灾祸停止，神使法老心理刚硬，这段时间里边并没有使到事情变得更严重，或者是造成什么损失，直到下一次警告临到之前，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警告和灾祸临到的时候，神没有使法老心里刚硬，神要法老在警告前，在灾祸面前有自主的回应神，而不是被动的刚硬。所以在法老有自主的回应神的时候，他的心有的时候没有刚硬，有的时候刚硬，因此遭遇神所降的灾，就实在是法老要自己承担了。好，从以上两种立场来看，无论我们采取的是哪个立场，那么二十一节神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这个都不违背神的绝对公义、圣洁和慈爱的本性。我们看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里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在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神对摩西提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神称这些百姓为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这个是第一次提到长子这个字，这是出埃及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是神的长子，这应该是身为他的选民，又是万民出熟的果子的意思了。那么根据这句话呢，可见古代近东一带啊，神与以色列人那种至亲至爱至尊荣的关系。长子的地位是特别尊贵崇高的，长子承受双份的产业，是继承 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或者是一族之首的人，有优越的地位、权力和责任。依照他做长子的权利，可以要求家长的祝福的。法老如果不肯将神的长子交还给原就拥有一切长子的神，那他自己的长子就必须死去。法老既然自认为神，也被埃及人当作神来敬拜，则将要接续他位子为法老的这个长子，应当也是所谓的神了。那这个所谓的神却将因为法老不肯容许神的长子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缘故，就被真神所杀了。有关于第22到23节的解释，让我们下一集再进一步做更详细的分享。请我们留意下一集的节目。神祝福你，我是丽文，再会。